我们进入到信息之前，我还是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我们带着满心的感恩，献上我们自己当活祭。在感恩夜的时候，我们都会思念你过去的引导，但是你知道，从今年一开始直到如今，我们所经过的就像经过死荫的幽谷那一般。但是感谢主，你成为我们的大好牧人。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你甚至在我们敌人面前，你为我们摆设宴席，使我们真的尝到神的福杯满溢。主，我们真是要谢谢你，感谢你。那就像刚才最后一首诗歌里面所说，主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主，你是配得我们歌颂，我们赞美，即使天地都要变化，大地整个海洋都要翻腾，但是主的信实是永远的。你永远高坐在宝座上，你坐着为王。主，我们谢谢主，赞美主，因为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的名字叫做阿尔法，也叫 Omega， 至始至终，你就是活的神。主，你是我们的引导，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性命的保障，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保障。我们因此放心投靠你，感谢主，赞美主。主啊，即使那病毒会限制我们对你的敬拜，很多的限制，弟兄姐妹在相交里不能够面对面，但是我们透过圣灵的相通，我们彼此在主里面合而为一，可以照样同心敬拜神。这是何等的福气，因为即使患难临到，这些都不能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相反的，让我们从患难中经历到上帝你大能的膀臂。主，谢谢你，感谢主，我们相信我们的未来也在你的手中。你只要是永活的上帝，你是主宰一切，我们就放心地跟随你到底。哪怕十字架的道路是窄的，但是我们知道那是通往永生之道。感谢主，赞美主，有许多的感恩不能够掩盖那个我们上帝所给我们的信实。主，我们要谢谢主，我们照样要数算上帝的恩典。谢谢主，今天这个时间也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珍惜，让这一天就是主尊主日为圣，单单的要高举你的圣名，让我们的心坦然向着你。主，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过去带着怎么样的失败、挣扎或者痛苦或绝望，但是我们都带到主的宝座前，因为你应许说，凡来到你面前的，你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你是常年活着为我们代求的上帝。感谢主，何等的福分，就在我们这里敬拜的时候，你也在我们的中间，你也为我们代求，你那感动的灵，感动写圣经，默使我们从那个圣经里面得到话语的灵，你也是感动我们。主，我们谢谢主，让我们讲的、听的，同蒙被圣灵手感，仰望你使用你的仆人，他是何等的软弱。主啊，求神怜悯，靠着你的大能，靠着你宝血的功效，主啊，他仰望你，亲近你。主啊，求你使用他， 愿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心中所存的意念，在圣灵的光照下带下赐福。我们仰望神，我们的心在这里，我们也准备好，愿你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感恩祷告交托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你们请坐。感谢神，在今天的敬拜里，我们除了神还有他的灵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也有几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中间。我特别高兴的是看到我们的同工好像那个 William， 那就是他，那他全部帮完了，那在这里他说大概明天就要回去那个 Las Vegas， 我们求神来赐福他还有他的全家，仰望神，感谢神。今天刚好这几天想到他哈，啊，真的是感谢神啊，赐福他。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都敬拜神，我们也求神来使用他，继续被神所使用，就像神用他在这里一样。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传讲的是从圣经的旧约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这段的经文是这样记载，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还讲他话语的人。2020年是人类灾难连连的一年，整个世界被新冠病毒弄得天翻地覆，已经遍及了五大洲的200多个国家，整个世界都已经共同正在面对着巨大的一个灾难。全球的病毒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220万，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56万，美国是最重的灾区，等于是全球的那个累计确诊病例的1/3都在美国，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遏制它的蔓延。加上媒体散布恐怖的新闻，人们被隔离久了显得很不安。人的自然反应是什么？只会看痛苦还有问题压力跟困难，甚至 有的人睡不着。许多人有信仰的，特别是基督徒，我们在这个时候就会意识到，这个瘟疫的发生绝对不是上帝的惩罚，而是一个警告，是跟人的罪恶的滔天有关。我们若把握机会转向神，恐怕我们会离上帝越来越远。如果再不回头，会有许许多多人在欢笑在那宴乐之中，他们的灵魂走向永恒的沉沦。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面对它？我们要怎么样生活？我刚才说，很多人把整个焦点放在问题，到底谁的责任，是谁的错？但是圣经直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焦点转向神，赶紧的悔改归向神，你才会找到答案。 而不是要浪费时间把人生的焦急放在环境里的抱怨、委屈、自爱、自怜。今天撒加利亚要对我们说，我是根据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撒加利亚书是旧约圣经中的最后第二卷书，这卷书的上半段主要的信息是鼓励以色列人要早早把握机会重建圣殿，因为重建圣殿的工程在古列元年约在公元前的537年以后就停顿了。在这个时刻，神兴起了哈该跟撒加利亚两位先知一起做神的话语的出口。他们两位勉励犹太人，我们起来吧，我们来重建未完成的圣殿，因为这个圣殿是关乎神在地上的见证，也是关乎到我们的安危，也是关乎到我们后裔福。这节书的后半就是预言弥赛亚国度的降临。经文的一开始就谈到当时的背景是大利乌王的第二年的八月，就是主前的520年的十月。那个时候被掳到外邦的第一批以色列百姓归回耶路撒冷，一回到耶路撒冷已经过了将近20年，也就是19年，圣殿的奠基已经盖成了，但是一盖了呢，也就拖到已经18年了，一直没有建成。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多的孙子，就是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对他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耶和华神为什么向以色列的列祖大大的发怒呢？第四节那里说明了原因，他那里讲到说，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借着撒加利亚的话呼召国民要离开罪恶转向神。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他说，他告诉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
他严厉地警告他们不要效法列祖他悖逆神，以免从他复辙受到上帝的惩罚。撒加利亚根据过去历史来警戒他们，告诉他们看看过去的历史就得到一些教训吧。耶和华曾借着从前的先知已经多次多方的教导而且警告以色列民，只是他们不肯听从，不肯顺服，因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第三节里面，如果你对看那个经文第三节哈，在那里讲到说，你们要转向耶和华，我就转向你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句话的前后加上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前面讲了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后面再加上一句话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等于就是被万军之耶和华所包围的。意思说什么？神郑重其事。这不仅仅是一个命令他们，也是一个正式公义的宣告。下句话上面讲到说，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上帝的应许。但是上面的那一段话，前面那一段话，你们要转向我，这是神的要求。无论是谁，若有人以为神丢弃你，事实上是你先背弃了神。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单单留心神的应许而忽略了神的要求，我们必须先转向神，不再偏行己路，才能够支起从神那里来的应许。只要神转向我们，有神的帮助，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也能够使危机转变成转机。撒迦利亚要以色列人正视他们现在的属灵状况，也就是他们必须为了罪所造成的悲剧来寻求神，转向神，要他们回想列祖悖逆的结局，从历史中学到血淋淋的教训。当初他们刚从巴比伦归回故乡，满怀热忱，痛下决心要重建耶路撒冷，要重建圣殿，恢复对神的敬拜，向世人宣告他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哪里知道他们一回到故土耶路撒冷城，为神大发热心，只有5分钟的热度就消失了，一消失呢，就快要20年之久。当时人们的生活安定下来之后，个人只顾建造自己家的房屋，为自己的发达在努力，为自己的丰富在摆那个摆上，把神的工作置诸脑后，在费财费力的神的工程上，他们总是会用等一等，等一等，把神的事工拖延了。他们会找到自己的理由说，对，这个还不是时候，再等吧，等我们有钱了吧，等我们大家恢复健康了吧，等我们孩子们都已经得到共识了以后，我们再建造吧。等一等，等一等的结果，拖延了上帝的工程。他们总觉得自己的事比神国的事优先。事实上，这都是灵性堕落的开始，慢慢的远离神的现象。难怪先知把他们列祖痛苦的经验一再的提醒，再而三的提醒他们，千万不要重复历史的错误。撒迦利亚向以色列民宣告神的信息，80多年之后，神再兴起先知马拉基，向因着景象麻木不仁的以色列民传讲同样的信息。他说什么呢？马拉基他说什么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神，我就转向你们。这句话事实上跟80多年以前那个撒迦利亚所讲的信息一样，意思说他们还没有学到功课。基督徒一提到马拉基书，就会想到1/10的奉献，那想到这段的经文，大家都会很熟悉。那大家，那个经文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当将那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于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提起1/10的奉献，很多信徒不以为然，认为1/10奉献呢是旧约的规定，现在已经是新约的恩典时代了，不应该再期你以1/10奉献的数目。他们读到保罗所讲的那句话，他说，个人随着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兼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有人 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自我安慰地说，原来圣经保罗他说，只要随着本性所酌定的来奉献，意思说一试一试就好了。就好像到餐馆吃饭以后给小费啊，一试一试就好了。圣经讲到奉献的时候，向来是还把它当作非常严肃的事，是表明献上全人的活祭给神。奉献不是给上帝面子，而是全心的爱向神献上感恩。马拉基也呼吁以色列人说，现在你们转向神，我就转向你们，是要他们先省察自己的罪，而从而悔改转向神。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注意看马拉基书那第三章后面的对话，很有心很有趣。以色列人听到说要转向神的时候，很狡猾的就马上说，我这个比较快哈，他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神呢？OK， 我刚才已经比较慢了哈，是不是那边呢 ？OK， 我们不是像平常一样到圣殿献祭吗？照常敬拜侍奉耶和华吗？他会说，我们常常去做礼拜呀，我们也常常做奉献呢。那马拉基他不得不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作为例子，具体的说明他们的罪在哪里，直接告诉他们说，你们那个当纳的十分之一跟当献的供物很不忠心。他们是有奉献，但是太形式化，做给神看。他们是有崇拜，但是太仪式化，是做给人看。对神表面化的奉承，就是羞辱神。马拉基指出他们的弊病的时候，他们还强辩地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神的供物呢？对，我这边没有眼镜，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没有人帮我，我不晓得那经文是在哪里。在这里了吗？还在下面呢。谢谢，有没有戴眼镜？所以那个，对不起。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当马拉基指出他们弊病的时候，他们还要强辩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神的供物呢？看到以色列民跟神的顶嘴，我们就知道原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主耶稣常常教导我们说，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吃能朽坏，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神洞察人的心，但是人心很难测，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很多时候会自欺欺人，落在自私的罪中，而且还不知道。若想要知道自己的心在哪里，我告诉你，看看自己的财宝投资在什么地方就知道了。马拉基看以色列民的狡猾狡辩，就代表神呼吁以色列人说，他就说，糟糕，我这边用那个，就是万，就是代表呼吁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我还是不行啊，还是应该是往好呢。OK， 在这里哈，好，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其实万有都属于耶和华， 他不缺人的奉献。弥迦先知他就这样子讲过，他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照样的，神难道会喜悦千千的金银，或者是万万的财宝吗？照这段的经文，你注意看那个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你如果注意看这个经文，你就会知道说，神反而想找借口轻浮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问题是，我们确实相信神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吗？我们是相信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吗？你相信这句话吗？中国近代神所重用的仆人王明道，其实我很早就看过他的书，后来最近我翻了，看到还是看看一下，有一本书叫做《现代教会的危机》，虽然已经好几年了，但是这个当时的现代还是现代教会的危机，所以可知道，你知道人的通病都一样在神的面前。他提到教会普遍的危机的时候，那他说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轻浮生使命，轻浮忽略。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有得胜的姿态向门徒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王敏道说，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人物质方面的难题，乃是要做成一件比这个事情更重要更要紧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人只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他说，可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是他所看重的，也是神所的，也是我们首要的事工，其他的都是其次。换句话说，传福音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基督徒要趁着还有今日分享福音的好消息，免得我们将来空手见主。基督徒不要被搞混了，教会遵行大使命的时候，不要只讲服务而不讲福音，不要只讲爱而不讲公义，不要只注重受洗而不讲成长，而不要注重只上天堂而不讲十字架，不要只讲如何得到福音的好处而不讲如何把福音传给人。大使命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就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第二个讲到王明道说，第二个危机是什么呢？崇拜金钱。崇拜金钱是全世界上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所看见所想的就是钱，金钱蒙住了他们的心，弄瞎了他们心灵的眼睛，以至于看不见神，看不见父母，看不见弟兄，看不见朋友，连自己自身的利害前途的危险也看不见。人为了金钱可以损人利己，可以卖主卖友，可以不顾廉耻，可以丧掉良心，也甚至可以犯罪杀人，为了钱。社会中一切的罪恶大半都是跟崇拜金钱有关的。圣经讲得很清楚，贪财是万恶的根源。主基督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崇拜金钱的结果使神的名受羞辱，这罪是何等的大。第三个，他讲到效法世界。 神对教会所发的命令很清楚的，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但现代教会却是在竭力效法这个世界，跟着世界的潮流，跟喜欢听世界来的声音。每逢世上的人提倡某一件事情也在很好的时候，被看好的时候，基督徒不看不问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就跟着潮流走了，随声附和。神吩咐属于他的人从不信的人的中间分别出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神说你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但是现在的教会借是竭力的为了讨好现在的社会，为了讨好现在整个世界的潮流，所以就跟着他们跳，跟着他们共舞。古时的以色列民怎么样违背神的律法去效法迦南人的恶行，今天的教会也照样不听从神的教训，效法这个世界的模式，跟着这个世界的标准走，这是很危险的。有的教会为了社会的改革，就专门讲社会的福音，讲什么？讲爱不讲公义，讲什么？注重怜悯宽恕而不讲圣洁，讲多给而不讲责任，尽量给但是呢不讲责任。第四，王明道讲到最后一个危机是什么，就是容纳罪恶在教会里。教会中发生种种的罪恶很不是应该不是稀奇的。为什么呢？主耶稣基督明白的，他说讲了一个比喻，就是有关败子跟麦子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在那里讲到说，在他的麦子里面总会有仇敌所撒下的败子跟麦子一起生长。耶稣清楚讲到，麦子是他的门徒，而败子呢是属于魔鬼。麦田里既然不能够防止败子的生长，教会中也必不能防止恶者之子的混入。恶者之子也能够混到教会里头，教会中要发生种种罪恶不是不能避免，何况是信徒的当中也有不少人虽然是信主了还是长不大，就像小孩子，是属于肉体的，他们的行为就是因为像小孩子，你讲讲不听，就像小孩子很容易发脾气，所以有时候会绊倒别人。但是教会对一切的恶罪恶，他说要深洁痛，要深恶的痛洁，皆不能够跟罪有任何的妥协。我们要勇于跟这一切神所不符合的事要一刀两断，要不然教会会被这些败子所害。王明道的先见之明是值得今天教会的反省。前几天11月11号，很少人知道那天也就是五月花号在1620年的时候登陆这块土地，已经有400周年的纪念。那天是纪念日，当年的清教徒是为了寻求宗教信仰自由而建立山上之城的一个意向，所以离乡背井跨越大洋来到美国荒野大地。在踏上土地之前，殖民者就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建立了美国共和国的根基。最重要的声明是，这块土地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今天我们打开钞票，每一张上面都有印着 In God we trust， 我们相信上帝。我们美国的开国元勋都是敬拜上帝的基督徒，他们以圣经为原则制定法令管理这个国家，所以使美国蒙神的赐福，繁荣昌盛。可是好景不久，看看今天正在加速地走向一条离弃神的道路。从1962年开始，法院禁止公立学校祷告，禁止在校内读圣经，禁止挂十条诫命，然后堕胎合法化，到今天的大麻合法化，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性开放，性解放，男女性别混乱，离婚家庭的飙高，家庭传统的价值濒临破产。这都是什么？跟上帝的真理背道而驰的必然的结果。美国如果执意再不悔改，如果再不转回上帝，最终要走上灭亡的道路。我们都知道上帝凡事都能做，上帝能够使美国在短短的20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世界第一大国，但是我们要相信他也能够让美国在一瞬间一刹那之间倾覆，就像当年的巴比伦一样。巴比伦帝国非常的狂傲，但是神要把它轻轻的一风吹就没有了。所以上帝也能够毁灭美国一刹那之间。所以如果不及时转向神，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像以赛亚先知所讲的那样子，他说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指望公平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以赛亚继续说，感谢神，为什么呢？原来他说耶和华的膀臂并不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跟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个就看到我们上帝的公义跟圣洁。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快经历快一年在病毒的肆虐下生活，我们就知道真的瘟疫太可怕了。我们以为可以很快就几个月 就会没有了，一直到今天，一下子从今年现在已经快要年尾了。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谈到疫情病毒很可怕，但是我们绝对不要忘了属灵的病毒更可怕。瘟疫能够杀死你的身体，而且也可以医治，也可以杀死你的身体，但是不能够杀害你的灵魂。可是属灵的病毒那就不一样，它会毁灭你的身体，而且把你带向永恒的灭亡里头，就是与神隔绝。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转向神。撒迦利亚提醒以色列民，他这样子说，不要你们，他说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转，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听从。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的列祖就因为偏行己路，没有回转归向神，所以受到神的审判。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转向神。转向神的转向是由回转、复原、复兴跟悔改的意思。悔改转向神就是从原来跟神背道而驰，现在回头归向神。 转向神的定义很简单，是什么？如果把从上面的那一段话，那就是第四节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说他的信息转向神，简单的说就是悔改，就是悔改。悔改不但可以恢复跟神的关系，而且会让我们从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生命里面得到复兴跟更新。有了生命的新的契机，生命就会大大的翻转。转向神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总结的话，就说不要效法他们的列祖，要离开恶道恶行，要听神的话，顺从神的话，那个是转向神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们遇上困难，不要把时间跟精力浪费在苦难，对苦难的研究，还有分析，还有比较，到底怎么来，到底我们怎么解决。我们就把眼光放在主的身上，快快地转向神，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圣经中许许多多饱受痛苦历练的圣徒，他们为我们立下了美好的榜样。耶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经历过前所未有的苦难，但是他为苦难感谢神，因为苦难帮助他把整个思念转向神，集中在神的身上。也因着苦难，就让他的信仰经历从哪里呢？从那个从前风闻有你，进入到现在亲眼看见你。在耶利米时代，当时因为周围的那个荒废交瘁不堪，这些伤痛充满着他的思想，而且他越想越难过，所以他就向神祷告。 OK， 他就向神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我真没有，对不起，刚才问你了，就是讲到说，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跟孤单的困苦穷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愁。但在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就看到耶利米因为转向神，所以大大的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在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21节23节说：我想起这些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多少时候我们看到周围的环境会怀疑，会失望，甚至对神感到生气，祷告没有力量。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安静在主的面前，倾心吐意地向神祷告。只要我们把所有的挣扎都卸给神，把重担交给神，我们就会明白，原来我们的神很在乎我们，原来他对我们的爱不改变，原来他并没有向我们隐藏，原来他并不是掩面不顾我们。但是这个是只有在你静下心来默想神的时候。其实今年的感恩节，只有你静下心来数算神的恩典，你才会有感恩，要不然你的想法都是那些消极的，都是不健康的想法，以至于感恩不出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帮助我们把整个的眼目把它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的处境无论如何 即使是你认为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唯一的什么呢？就是转向神，转向神，绝对不会错。使徒雅各他说，你们亲近神，你们 OK， 已经没有了，看到没有？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我们感谢神，上帝真的很向我们敞开。他说，什么时候我们转向他，什么时候他就转向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亲近他，他就会亲近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段期间我们依靠神绝对没有错，我们亲近神绝对没有错，我们转向神绝对没有错。那所以呢，这个呢是要在你安静中，在默想中，可以看到上帝的爱对你来讲原来是又真又活的。所以愿神赐福。